云彩飞扬。本节目由人言制作，余欢主持。
朋友您好，我是余欢，欢迎收听云彩飞扬。今天节目的生命小故事主角曾经一心想做科学家，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相当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但稀奇的是在拿到博士的前几年呢，他却对于做科学家一点也不感兴趣了。您想他十几年的努力会不会白费了呢？失去做科学家的这个兴趣之后，他将要做什么呢？稍后我们就来听他的故事。今天云彩飞扬的特别来宾为您邀请到陈农瑞先生。陈哥您好。
你好，谢谢。
跟听众朋友也问候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陈农瑞。
我们很好奇您的生命故事啊，您可不可以就谈一下从中学的时候怎么会立志想当科学家的呢？
其实我立志想当物理学家是小学的时候。
哦。
那么我这个实在是很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主要的是我小学的一个老师对我的影响。在大概二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教我写作文的时候提到人生的问题，他说人生总会死的，但有的人死的重如泰山，有的是轻于鸿毛，这个对我很大的影响。我就一直问说什么事情对人的贡献最大。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相信是全世界都在疯狂着物理科学，太空科学也好，原子科学也好，都是属于物理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做物理学家了。
哦，所以老师的影响还真是不小。那成长的过程中啊，都一直很爱这个物理是不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说我真的这么爱它，但是我是目标一直没有变，就在那里拼命的要读物理。那我也是如愿以偿，就是考上了物理系。那然后后来又出国留学继续读物理。
是，起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出国的呢？
在我出国前，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做一个物理学家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社会整个的潮流是要出国，那我从小自己的志愿是要出国，父母亲的期望也要出国，所以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很顺理成章的我申请到学校，我就出国了。
国外的学习环境如何？是不是您所想象的，您想要的？
是，从一方面来说的确是的。我当初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太热衷于社团活动，所以我其实物理根本没有学好，那是很可惜的，是自己从小想要学物理，结果大学四年把它荒废掉了。所以我一心就想到了国外以后能够好好重新去学。到国外的确他们的设备师资经济能力都非常的好，非常的适合我继续去学，所以我头两年的确学得很高兴，学了很多当初在国内没有办法学的东西，那也很高兴。
那么您觉得做科学家应该也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吧？
是的。
那您可不可以就举几件在国外学习的岁月当中啊，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中有吃到什么苦头啊？
这个我倒不太觉得吃苦头，当然到国外那个整个文化整个语言各种生活的适应，那个气候的适应都是问题，但是对我来说那些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情。那 我也不觉得自己碰到什么歧视了那些的事情。当然自己跟人家跟白种人不一样，有些地方是吃亏，但是我回想我自己设身处地想，如果我碰到一个我自己是白人的话，我碰到一个黄种人语言不好，我也是用那种态度，所以我心情上也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出国以后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研究科学的研究是要把整个生命投进去的。如果你不能够把你整个时间整个力量整个青春投进去的话，你不太可能在这个里面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成就。
还是不很容易能够体会科学家的辛苦啊。不过我相信可能做实验的话，一点点的误差啊，就整个全盘可能要重来，对不对？
这个是我可能没有经历那么严重的，但是我的确做博士论文的过程里面换了三个题目，头两个题目做到后来因为有挫折，因为仪器的问题后来就改变了，那也是一两年的那个心血都丢掉。所以的确有这个，但我还没有，我知道有的人是更辛苦的，有人做行为科学的研究，养了一只猴子，训练了三四年，就猴子生病死了，就全部重来。所以的确有这种你说的情形。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科学学科学的人啊，常常要待在实验室里面呢？会住在那里。
大部分人是住在里面。我有认识一个教授，他的太太刚生小孩，但是他还在实验室里待到半夜十二点，早上六点钟又去了。
哇，真的是蛮辛苦的。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陈农瑞先生到后来为什么会失去研究科学的兴趣。
最美的刹那，那么我们不用再去牵挂，明天是否依然还要继续流浪？你是否也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走？也许这条路的尽头还是看不清楚。当你感到有点无助，需要朋友的时候，我永远听你倾诉，为你祝福。我永远听你倾诉，为你祝福。我永远听你倾诉，为你祝福。
陈哥他想要做一个科学家，是因为他觉得这科学啊对人类会有很大的贡献。那么他对科学的热爱啊也不是一天促成的，但是他对科学的热爱更不可能一夕之间啊就被浇熄。那么请陈哥啊就来谈一谈您学习啊学到怎么样的程度啊，后来为什么会失去兴趣了呢？
这个要讲到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那一年我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我成了一个基督的门徒啊，然后接下去我就去服兵役，然后出国，这一切都是顺着我原来的计划。而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是，我在出国以后第二年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冬令会，在那一个冬令会里面，讲员用一个主题叫做用我一生，那一个主题吸引了我。在冬令会结束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清楚，就是我的一生是在神的手里面，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创造我生命的主，因此如果我能够走在他的心意里面，我的一生是最有意义的。而如果我不走在他的心意里面呢，那我这一生就是浪费了。因着这个信念，我开始求神说，你用我，照你的意思来用我，把我自己，于是我就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那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并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就是一年以后我们结婚，我的现在的妻子，她在早在一年以前也向神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那因此后来我们结婚以后，两个人都知道彼此向神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寻求神到底在我们这一个家庭里面有怎么样的带领。那这个过程是很长的一个过程，我一方面心里希望的是神要用我做一个很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我一方面继续在认真的读书，但另一方面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让我的价值观开始受到冲击。
谈一谈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原来的价值观，我想刚才我提过，就是我觉得人生要能够对世界、对社会有做最大的贡献才是有意义。所以我选择了学物理。那我的确也有这个才能去把物理读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没有可能有另外一条路对我更有意义的。但是当我开始在国外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渐渐的我发现到几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杰出的还不算杰出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研究者，他就必须命都卖给这科学一样，整天在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实验室里面做，稍微放松一点就被人家赶过去，他就没有办法能够突出了。那我想到我那个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我看见身边有许多的事情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也觉得该去做的，但我没有时间去做，因为我把整个人放在实验室里面了。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冲击，就是我开始发觉我做的那个研究，虽然许多人觉得我这个研究的题目也不错，是选得很好，是很有所谓很有做头的 题目，但是我发觉如果我不做，那么过不了多久就有别人做，那结果就发表了。所以我现在拼着命在做，只是抢先发表，那我就开始怀疑这个对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因为少我一个人，其实根本这个人类一点 损失都没有。那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开始再来思想，我把整个生命全部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业，这样子一个一生的追求里面，是不是值得？那同时我想到我们夫妻对神的一个委身，对神的一个奉献是到底在哪里，那神会不会要我们离开现在所追求的这个职业这个事业，去做其他的甚至于是全职传道的事情。
嗯，有了这些的一些质疑啊，对生命的省思啊，那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变化？是会很恐惧战惊呢，还是说就是很平静下来，你觉得说哎，你可能需要好好的停下来，好，然后再往前走。
好像两种都不是，但是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不是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我继续在想要很努力的做研究，但是当你的价值观受到冲击的时候，你的动机开始减低。就当我发觉我即使做成功了，我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我当初想要的价值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把我的热忱放进去。那没有热忱的话，这个研究就很难有好的结果，所以这是互相影响的。
是，
那结果不好呢，又更没有热忱。我想是这样子。那但是同时另外一个我一直没有提的，就是我去了国外以后，我就开始在那边的华人教会里面参与各种的服事。那服事也需要时间，需要精力，而我那些方面的服事就是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觉得我喜欢去做，那这个时间上精力上都有冲突。
是，所以是时间的拉锯战啊，好像您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时间可能不够，但是您有一些想要放下的事情，又好像需要占据您很多的时间。那么
不光是时间，我想热忱也是一个，
心力啊，都是一样的，包括您的家庭啊，可能也会很需要您。那么谈一下您有这些挣扎迷惘啊，那家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家人是持赞成还是反对的角度？
你讲的是我父母亲吗？
是是是。
我父母亲在台湾，那么他们一直持守，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的看法就是你信教也没有关系，只要不要信得太迷就好。那么我在北美参与华人教会的各种的活动，并没有让他们知道多少。他们也看我每一年都在那里继续拿到奖学金，继续在做我的研究，继续有论文发表，他们也就没有很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您没有让他们知道就是您将来想要走的路可能有一些变动。
我一直没有跟他们沟通，直到我做了那个决定以后。
好，那么您在做决定啊，就是说后来怎么样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啊，是怎么样去抉择的？
这个是很长，大概前后九年十年的时间的改变。那我刚才提了我的兴趣，我的热忱，我的价值观在渐渐的改变到了一个阶段我开始觉得我实在神也给了我一些方面的才能，让我能够懂得圣经里的道理，能够有很清楚的能力，有能力很清楚的去讲解给别人听，也能够了解其他的人的苦闷，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引导，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那这许多事情都是我很愿意去做，也觉得是真正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那至于我的研究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放那么多的热忱进去，因此也就做得不好。那到一个地步我就开始挣扎，我觉得是不是要放弃我的学业去做传道，专心去直接去做传道的工作。那我就向神祷告，我也告诉我的太太跟我一起祷告。这一段寻求时间有好几年，其中有好几次我都觉得算了，我把学业放下来去传道好了，但是走不通， 我自己最也没有勇气做最后的决定，那前面也没有路，没有门开了，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做。
嗯，
直到我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年，我甚至于觉得这个阶段结束了，神应该让我去传道了。
嗯，
那要了很多神学院的资料，但是那个时候很清楚的，神不让我踏出那一步，我一点机会都没有。相反的是，神很快的给我开了一个路，就是要我到康奈尔大学继续去做博士后研究。那个来得太快，我毫无心理准备，我简直是如果不答应的话就
无路可走
就不知，我甚至于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去拒绝，因为那个突然来的一个机会。那后来我就祷告以后，我心里很难过，我以为神再也不会要我去传道了，我就跟我太太说，神没有拣选我去传道，我们还是好好的做一个科学的工作者，我们就去了康奈尔大学。
嗯哼，那您怎么确定那时候是要继续的去读博士后研究呢？
很明显的就是我自己心里面虽然有这个愿望，这个 desire， 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把其他的放下。那个时候我女儿刚刚生不久，我们经济基础还很弱，刚刚做完学生的阶段，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在教会里面没有一点印证，没有任何一个人，虽然许多人肯定我在教会里面教导带查经各方面的恩赐，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属灵的长辈有经验的基督徒跟我说你应该去传道啊，没有一次教会给我机会站在一个讲道的讲台上。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一个机会可以去做那个选择。
嗯，那必须走上再回博士后研究的这条路的时候呢，您自己的心会不会蛮沮丧的？
我很难过，然后我就向神说了这句话，我说你既然这样子决定的话，我只好听你的，我去好好的做这个研究。于是我去康奈尔的第一年也是做得蛮愉快的，但是那一年到那一年后半，我就开始觉得我一样的挣扎，一样的那个价值观的问题以及兴趣的问题又重新回来攻击我。
是，
所以接下去我又开始，而且事实上因为那个是转行，我做的是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的东西，又要重新去学那些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好的东西，所以反而更觉得辛苦。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那稍后再跟您聊聊，听听看这个陈农瑞先生陈哥他后来怎么样确定他未来的方向，他既然对科学已经好像又在那边摇摆啊，不是那么有心的时候，他要怎么走呢？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于欢。今天为您访问到的是陈农瑞先生。陈哥在国外求学啊，大概有18年的时间了。那他一直向往啊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呢，到他快拿到博士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心就在摇摆。他其实呢，对做科学已经不是那么有兴趣了。那么这是因为他信仰给他的感动啊，有另外一个方向让他去想要去努力，可是他一直也没有机会去朝那个方向努力。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他到后来是怎么样走他前面的路，怎么样确定他未来的方向。
我们刚才提到我到康奈尔大学继续做博士后的研究，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心里想的是，既然神已经很清楚不要我去传道的话，我就做一个很忠心的研究工作的人，做得好做不好神自己负责，反正不是我要做的。但是这样子做的的确也是很辛苦，我一方面做一方面看见很多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甚至于神也应该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不够时间去做。那段时间同时我也参加了就在那个地方的华人教会，那个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在一个小小的大学城里面教会相当的缺乏教会弟兄姊妹同工的服事，所以我也参与了很多教会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了在主日的讲道。那一段时间我越来越发觉神的确赐给我在讲道和教导上面的恩赐，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教会是非常需要的。我自己的服事对于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所邀请的朋友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我做研究的工作到了第3年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那个研究工作是没有力气做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创始的那位牧师年纪非常大了，他要退休要找一个传道人，所以我自己就在那个教会的聘牧的委员会里面做各方面打听，希望找到一个适合的传道人我心里就在祷告说，求神赶快不但差派一个传道人来，也差派更多的有经验的基督徒来，这样子我的工作就可以轻松一点，要么我就可以专心去做研究，要么我可以换个工作我这样祷告了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想到神的回答是叫我留下来做传道人，这是很有意思的在那段时间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我自己心态准备好了，我发觉到了那一个时间我已经一点都不再有惧怕，当我要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很轻松很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教会里面很清楚的印证，在教会里面跟我一起服侍的同工们那些长辈们，甚至于其他的教会我们请来的一些有经验的传道人，他们都鼓励我肯定我服侍的果效，肯定我服侍的恩赐在我最后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甚至于神把神学院的奖学金都安排好了所以那一步踏出去好像是相当自然的
所以您终于好像一块石头啊悬在那里的石头放下来了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个时候您的学业是不是就结束您就直接去牧会了呢，去教会帮助？
是，我那个时候就向我的工作的上司辞职，然后就去神学院读书，在读书的时候同时我就在周末赶回教会服侍教会
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服侍的转换上面您在家庭方面有没有得到一些什么反对声浪？
那当然是有的我父母亲当然不能够了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惊的事情，他们以为我这边在国外不顺利什么脑筋出了毛病，所以我父亲还特地赶来美国跟我谈了几天也很感谢神的是，当我跟他谈完以后过了几天他要回国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来的时候真的很不放心，但是现在他能够了解了。那我母亲也是很不能接受，但是我们为他祷告了相当的时间， 那他后来也越来越能够体会我们的这个决定。那同时其实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太太是相当反对的，虽然他一直是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去做全职的传道，但是当我决定要留在 Ithaca 牧会的时候，他有很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台湾更需要传道人，他的负担是在台湾，他不能忍受一直留在美国，尤其是 Ithaca 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寻求神的心意以后，最后我们是发现神引导我们在美国留下来。他心里虽然不愿意，他但是神借着圣经非常清楚的也告诉他，现在的呼召是要我们这样子做，所以他也就接受了。
那我是觉得说，哎，你们夫妻啊，在这件事上都很慎重啊，都有很好的沟通啊，真的是一个蛮谨慎的抉择啊。那接下来您在教会的传道的工作啊，您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还有呢，您自己在工作上面呢，您觉得是不是就是很能发挥您自己？
啊，这个里面第二个问题是很清楚的。我决定传道以后，那一种轻松的感觉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过去许多年做研究，是因为我知道基督徒必须要认真工作，所以我在那里做，做得很辛苦。但现在是我实在喜欢做，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这里面有很多物质上的差别，譬如说我辞职以后，全家马上就没有固定的薪水收入，没有健康保险，但那一切都变得很不重要了。那么你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就传道里面的一些挑战，那是每一天都有的。但是因为你这么喜欢去做，这么做的这么高兴的缘故，那些挑战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情。特别是因为知道的很清楚，神呼召我们去做，在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有一个天上的老板去呼求，所以做的是很精神的。
您能不能提一提您遇到的挑战，提出来分享分享？
最主要的挑战不是能力上的问题，其实我讲道、教导、关怀，和辅导各方面都能够跟我那个会众很切合，因为那个会众是在一个大学城里面，大部分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很多都是有高学位、高学历的人，那跟我的背景很相似，他们也很能接纳我，我也很能够了解他们。那神学院里面给我的各种训练是非常的有帮助，所以不是能力上的问题。而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即使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但教会里面如果有两个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你第三者就很不容易去帮助他。那这一方面我就发觉，实在是基督的教训，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能够舍己是太重要的一个主题了。
是要当调人也很不容易啊，天天都要去学习。那么我们先说到这里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The Calling of Love， 稍后我们再继续的访问。
Tomorrow, there's no time to
接下来想请问陈哥了，您在美国就是也如愿的啊，去做您想要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到后来怎么会又决定要回到台湾来呢？因为在美国18年的时间啊，真的是蛮长的。那不晓得说这个心境还有没有什么关键带领您回来？
是我们在那边牧会以后，都以为神会要我们一辈子在美国了，孩子也都在那边生的。但是直到神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要回来。那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安排。最初是因为我知道我父亲的身体，他已经82岁，他患了癌症，先是大肠的癌，后来转到肝，开了2次的刀，因此他的身体没有以前好。我母亲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那父亲又开刀了，不能够这么好的照顾母亲，因此我开始觉得有一个责任，应该要回来照顾他们。但是另外同时我也欠他们福音的债，因为我自己是全家唯一的基督徒，我信主以后很快的到了美国去，都没有很多机会跟他们谈到信仰，谈到福音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我最早开始要考虑是不是要搬回来的一个引因。那等到这一个开始考虑以后，神为我安排的是很清楚的。首先他也是在不但在我心里，也在我太太心里面放下这样子一个负担，就是我们应该要回来跟父母亲在一起，尽我们做子女以及做基督徒的责任。第二个就是美国那边的那个华人教会，我其实很舍不得他们，他们也不可能舍得让我走，所以当我一提出来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反对的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很快的，神就做了各种的安排，使得这些反对我走的人，最后他们马上就明了，他们的反对只是感情的因素，而神的安排是更好的。所以在我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请到了一位牧师，那位牧师各方面的恩赐是更适合那个教会目前的发展。等到我做这个决定以后，人还没有回台湾，台湾这边也很清楚的为我安排了服侍的地方，而且是很清楚的让我知道我心里的确一直希望去做的，在台湾的福音工作上我的角色，这一切都配合得非常清楚。我相信神在这里面安排的实在是很巧妙，许多大家觉得不太容易凑在一起的事情都在这个时候发生。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呢，您想传福音反而没有管到，到现在呢就是好像路都很清楚的出来了，您就很顺着这个路就一步步的往前走啊。
那
真的是一个好像觉得您都预备好了，那环境也预备好了，所以您都不用怎么担心啊。
是。
那么就很想再回头啊了解一下，因为您之所以会走目前的道路啊，有这样的抉择，也跟您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是信仰里面的感动啊，一个使命啊。那么您可不可以就谈一谈最初您怎么会成为基督徒的呢？
那是20年以前的事啊。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自己在各方面对自己那个时候很满意，别人也很肯定我各方面的成就，我自己有很坚定的人生观，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我需要一个宗教信仰。那一个过程我不知道那个转变是怎么来的，我相信一定是神借着圣灵特别的一个感动。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年被邀请去一个教会听圣诞节的清唱剧，我在台湾大学做了2年的合唱团指挥，所以为了表示我的风度，不会看不起别人的诗班，所以我就去听了。
这是谁邀请的呢？
其实他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他邀请我去的时候，他只是我的一个合唱团的团员，我们并没有很深的关系。我只是表示我的风度，所以我就不好拒绝。过去很多人邀我去教会听道那些，我是拒绝的，很不留情面的。即使去听了，通常也是一点收获都没有。那这一次我去听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一面听一面觉得这个诗班唱的不好，如果让我去指挥的话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回家以后就发觉那整个清唱剧里面有一个 有一短短的一段朗诵词，那段朗诵词我印象非常的深，没有办法忘掉。那个词是就是那句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但是那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就在思想说，我自己很成功，我有理想也有能力达成这个理想，别人肯定我的成就，我自己对自己很满意，但是这一切表面的成功里面，我好像不知道那句话里面说的平安是什么。他说平安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呢？我开始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求，我想要得到这个平安。那因此第二次当别人再邀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不是勉强了，我是真的很想要去再听。而那一次刚好是寇世远寇波波正道，他对着一群基督徒正道讲到路加福音最后24章那边，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主耶稣复活了与他们同行，他们却认不出来，于是主责备他们说，你们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句话好像是直接对我的一个当头棒喝，我突然发觉其实主一直在跟我同行，但是我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因此那一天我就很清楚记得，我在心里面向神祷告说，我要接受你，我要信你。
嗯哼，为什么您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您好像不晓得平安是什么？那因为从您之前分享的是说您的能力都很好啊，读书也一直很顺利啊，那您家里也非常支持您所做的一些决定啊，那到底您对于这个平安的感觉啊是怎么样的？当时的体会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从各方面来看，我自己都很满意，我想要做的，我有很多的理想，我觉得在那个年龄层里面，我在同辈里面，我实在是比别人更有理想，更有主张，更有确定的人生观的。我所做的很多人给我肯定，甚至于中国广播公司和报纸上都有登我的名字。但是这一切好像不能够填满我里面那一种渴慕。那一句话很简单，他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把我的心整个抓住了，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因此我才会有这个渴慕继续去寻求。
不知道您后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继续在寻求这个平安呢？有没有寻到？
当我跟主祷告了以后，我就不再有那种觉得好像虚空，没有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个是一个很扎实的感觉，我没有办法描述，我想只有自己经历的人才能体会。
那么您以前不是说在好像基督徒的邀请上面啊，你都很排拒，然后听他们讲道也没有什么收获啊，那么都败兴而归，那当您做了这样的一个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呢，您自己的生命你自己感受有没有收获？
是的，那是一个转捩点。那一天其实我除了听到那一句话，就是说无知的人啊，你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以外，也没有听到什么别的。但从那一天开始，圣经对我的意义就不同了，我开始喜欢读，而且我读开始明了它对我有帮助，对我有关系。我从前的圣经上还打了很多问号，打很多叉的，现在都不是这个问题了。
那不晓得您对这个信仰啊，觉得它跟别的信仰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是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体会最深的？
我自己生命被改变了，因此我不需要去比较跟别的信仰有什么不同。最主要的，我相信它给我人生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因此那个没有我们所失去的平安，我相信就是我在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驱策的时候那种感觉。当我真正看见这个呼召，这个目标和方向，我一生的意义的时候，那种满足，那种平安就在我里面，那我就不再会觉得那个虚空了。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啊。那我们想先说到这里，我们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Love in Any Language。
Je t'aime, te amo, Yak tivia, liu blu, Ani, oh, heaven, autre the same. We love to laugh, to dream our dreams. We know the sting of pain. From Leningrad to Lexington, the farmer loves his land. And daddies all get misty-eyed to give their daughters hands.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陈哥啊，就是您在国外十几年的努力啊，会不会觉得白费了呢？因为都要起初是想要做科学家，那到后来呢，您走的是一个传道的路，那么是不是也针对这样的一个体会啊，跟听众朋友有一些勉励？
好的，谢谢。一点都不是白费，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的。我们活在他所指定的时间里面，那生命都有意义。当我们把生命用在他所指定的之外的话，那都是浪费。那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神在我做科学研究的那些年里面没有呼召我去传道，因此我就只好留在那个职业上。虽然我做的心里面比较苦闷，但是那一段时间神给我的呼召仍旧是在研究工作，因此我就做那个一点都不会是浪费，因为有没有价值不是我定，而是神去定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把生命用在一个神创造这个生命的目的里面。那我有在美国最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术研究的人，神使得学术研究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 而神使得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失去了意义，让我能够很甘心乐意的去传道，那这是神的作为。因此我也劝在听众里面的年轻朋友们，那不要随着潮流，看见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逼着你要去做什么事，驱策你做什么事，就跟着大家去做。有些我在国外碰到的去读那些高级的学位的人，他们都做得非常辛苦，有许多人把他们最好的青春的年华用在实验室里面，用在学术研究上面，他们日以继夜的做。但我碰到很多这种很有才华充满着活力的年轻人去到那个大学，然后当他们拿到学位的时候，他们头发也白了，脸上充满了皱纹，我觉得这是很划不来的。那如果你知道神要你去做这个学术的研究，那么你应该很认真的把你的努力放进去。但是如果你知道神带领你是别的路的话，不要去羡慕其他的人，因为神所安排的才是最好的。
嗯，真的很谢谢陈农瑞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整个成长的留学的经历啊。那我想陈农瑞先生他在人生道路走下来啊，完全不是自己起初所想象所设想的，但是他现在呢心里反而是更加的踏实喜悦。那我们也盼望听众朋友从他的故事中能够有新的看见，而且呢自己也来经历平安喜乐的人生。我们就在这里要跟您说再会咯。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也欢迎跟我们交流。我们的通讯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您可以打电话到754-1144，在上班时间跟我们有一些交流，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最后余欢就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咯。